好，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录音现场有一个财富自由的味道，麦当劳的熬龙虾堡想要现场吃，现场吃，我们特地等到最后给他现场吃哦。来，他现在咬了第一口之后，你的评语是什么呢？
欸，我好意外他有海鲜的香气耶。
喝
把
葡萄
酒，
废话吗？
对，
它不是龙虾吗？就咬下去说，嗯，我觉得它有牛肉的香气，那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原本会预期说，你知道它这个整个蟹熬堡到底叫什么啦？
熬龙虾，
熬龙虾堡， yep. 整个熬龙虾堡就是大半都是用美乃滋去调和而成的嘛，就它有龙虾肉，可是。然后中间加了非常多的美乃滋，然后面包，然后跟一片生菜这样子，嗯，所以就原本会预期说，应该会，美乃滋的味道应该会盖过那个龙虾的鲜味，但是其实吃下去，你有感觉到它的确是海鲜欸，
哦，真的假的？
还是我对它预期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就觉得说，哦，还是有海鲜的这样子。
这个要385元，
不够贵。
好，换你撑场，换我吃。
好，
换你撑场。
好，换我撑场。
换你撑场。
哦，你也知道这是要撑场的部分呢。好，我们今天就是开了一瓶 Sauvignon Blanc 来搭这个熬蟹、
熬龙虾堡。撑场的时候可以靠谱一下，我都还没咬吗？
自己一直想吃蟹，就一直在熬龙虾堡这样。哦哦哦哦哦哦！然后郑宇哥吃好大颗，好大口哦，吃播的部分。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觉得餐酒搭配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我们这集主要要讲的应该不是熬龙虾堡吧，我们是要讲韩碧楼的部分吧，只是今天用这个熬龙虾堡来做开场来诈骗一下大家。我讲一下，欸，你要喝酒啊，喝酒然后搭配一下觉得如何。你要先讲感受吗？你想要先讲说，怎么样这个财富自由的味道
有吗？有海鲜的味道吗？
有啊，我觉得它有吃下去，你有感受到那个海鲜鲜甜味。你要擦一下嘴巴。
我觉得
你要擦一下嘴巴。
我不是擦的吗？
没有没有，不够不够。
我觉得它的那个熬很大，欸，
熬很大，对啊，
熬很大，但，熬很大不是？我觉得
怎么啦？
没有，但我觉得吃起来就真的很像是龙虾沙拉，欸，
对，
龙虾沙拉夹在面包里。
哦，我觉得它比一般的，我就是有时候会吃到龙虾沙拉更有海鲜的风味。
然后它那个 sauce 就有点酸酸的嘛，对不对？
嗯嗯嗯。
所以我们今天挑了一只这个 Sauvignon Blanc，
嗯，
哎，它是勃艮第的 Sauvignon Blanc，
哦，
就是 Saint Brice， 就是勃艮第里面唯一一个法定产区可以酿 Sauvignon Blanc， 蛮酸的。
嗯，
但它龙虾堡它的酱这条有点酸酸的。
对。
然后我觉得搭起来吃很棒，
不错。嗯，
但是酒明显比食物再酸一点的，
对
对，然后这样搭起来吃蛮棒的，
搭起来吃蛮棒。但是我们要讲的应该是，那这个堡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我觉得要先问一个问题，
嘿，
如果看 podcast， 大家，这是我今天要录音之前杀去家乐福买的，
你说酒，
一瓶酒，
嗯，
你觉得这酒跟这个汉堡谁比较贵？
事实上是宝比较贵吗？
事实上是酒比较贵，
对啦，
但
酒还是比较贵啊。
两只的价差已经急速缩小到只剩下50块的价差了，也就是说这个酒只比这个龙虾堡贵50块钱而已，已经缩小到这个程度了。对对对对，有没有觉得其实距离也蛮近的，在家里就可以享用米其林等级的没有老品，就是很棒的餐酒搭配哦，只是那个门槛越堆越高，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这证明就是 Sauvignon Blanc 这种东西，就是它真的非常适合搭配轻食类的海鲜类，轻，食类的海鲜，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嗯，
对，然后搭配这个龙虾堡，我觉得大家那个面包大概只要你增加一下饱足感，但整体来说，它就是生菜加熬加一些酱汁，然后这样子混合出来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不错是你自己餐酒搭配不错吧？
以上搭配来说不错，
那我要问的是，
单吃来说会觉得
饱，
有单吃来说会觉得就是一个话题啊。对，
嗯，
你看这个，哎，这个汉堡
太限量，
已经虽然是限量，我们要去买之前还特意打电话去问说到底
还
有
没有这样，
因为很不想要扑空这样子，
嗯嗯嗯，
就限量30万份，
嗯，
卖完为止，
嗯嗯
不错啊，就是引起一阵话题，就是不用宣传，大家就觉得哦，麦当劳385是大家当盘子吗？什么之类的。PDD 还有人上写说什么，觉得大概就值20块，
20块是有点夸张，
因为他觉得就是一个沙拉。但是我觉得那个熬，那个熬，我是不确定啊。如果大家有知道，可以告诉我一下。就如果他是要放龙虾这个熬的话，应该是要用人工的方式吧？
哦，
机器可以，机器可以破吗？就煮好，然后机器来帮你破开，感到有点难。
好像有点难欸，就有时候去餐厅吃这种甲壳类的东西，不管是龙虾或者是螃蟹，最高级的服务就是他会帮你剥好
料理，
剥好剥好是最棒的。因为像之前去吃那个橘色涮涮锅，你点他的螃蟹粥，哎，不，螃蟹不是螃蟹粥，螃蟹锅啦，就是他有其中一个锅的那个口味是有螃蟹的。你点他的螃蟹锅，其实你会发现他就是会直接帮你把螃蟹的肉全部弄出来，全部哦，他就在旁边那样子一直慢慢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我的钱就是花在这里。
哦，那另外一个难度是，像龙虾这种东西就是不能煮过头，对，那如果他还要人工一个个去剥的话，好像那个成本就会，
有可能人工费用算在里面，这样
会拉到，我觉得一定有啊，对啊。但我觉得你刚好搭这个酒吗？
有
你觉得大概怎么样？
我觉得 OK 啊。
OK 而已吗？OK 不是我要达到，
不好意思，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两个分量，两个的重量看起来
比较相当，对不
对？
对，
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是喝把葡萄酒的
听众
们，我们就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我们怎么会是去买一个龙虾堡拍一个 FV 就算了呢？
一定要搭酒，
我们要展现我们的专业，就是你可以去任意一个卖场挑一支。我觉得是任意产区的松茸龙，越便宜的越好。就像纽西兰的，或是罗亚尔的，或是像布根地的这种便宜的版本。然后来搭龙虾堡。然后拍起来。然后发脸书或发 IG，
跟人家不一样，是不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营造这个微奢感？就是现在很流行这样的做法，就是可以看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我们已经有做了一个示范的版本，
欢迎大
家参照，一起来
进行操，
一起来把这个什么到底叫什么龙虾堡？
熬龙虾堡，
熬龙虾堡变成高级轻奢微奢
料理，
轻奢的那个法式料理，这样子吗？
对，没错。
Okay，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要聊的是韩碧楼 Let's go。
对，因为我们上礼拜去住了韩碧楼，
又是小耀的庆生活动，
对，又是生日，
我们每一年就是两个嘛，就庆生，三月庆生，八月庆生，
对。
然后八月的时候就跟我们喝饱朋友就是 Podcast 设立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个年份很接近，
刚开始，
因为我们已经三年了嘛，
对，
所以我们是三年前的八月开始播，
对，八月底嘛，对，
所以、
又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庆生活动，
这
样子。这
庆生活动我可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力，差一点翻船了。
OK， 好，
差点翻船。
那
要从头开始讲吗？
从头是哪个头？
从我开始规划这个事情。
哦，好啊，你有跟我讲过吗？
没关系，那你跟听众一起听嘛。
哦，
好，
对啊，因为你也没跟我说过，对不对？
今年堪称是我史上这个最花心力的一次。
对啊，我后来结束后，我有感受到你花心力，这个真的很，
我真的花很多
惊人。你说，
一开始就觉得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一开始就先设定说，就是
那我可以继续吃，
然后继续吃
熬龙虾堡，
那要留给我。
好，
你可以吃，你可以吃。一开始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哎呀，这个到底是要送礼物还是要出去玩？这个如果是长期我们 podcast 的听众知道，小奥非常喜欢出去玩。
谁不喜欢出去玩？
拉布拉多的
谁不喜欢？谁不喜欢出去玩
？AKA 拉布拉多妖。然后我想很久，后来觉得说还是要出去玩呐、啊，因为体验这件事情可以拉得很长嘛，你可以拉得很长的时间的体验。但送礼物就只有一个 moment 就结束了，好像没有很好。如果我设想的点是，就是最高峰的时候要在最高峰，就一个活动印象深刻要在最高峰跟结尾的时候，那送礼物显然就只有结尾的那一个瞬间，就很无聊。然后呢，我想到要怎么做呢？他一开始设定的是要去住这个古关的红系诺亚，
哦，全台最贵，
全台最贵，没有，其实日月行馆比它更贵。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日月行馆比它更贵，很荒谬吧？
对
，OK，
对，你继续讲。
OK， 好。但我后来看了一下红星诺亚的那个，因为他是那个兴业集团嘛，然后很多那个 YouTuber 有去住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景还好，特别是我们 就是平常自己住的地方景就已经不错了，就山啊，没什么特别。你知道那个景要好，通常要有一个标的物让你去看特别的形状，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京都塔，可以看到埃及金字塔，可以看到东京铁塔。
这跟摄影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对，
为什么有一些摄影的画面它之所以会成为一些经典，其实就是它那个画面它很有标志性。
没错，
例如说韩馆的夜景，
没错，
它其实是因为很有标志性。
韩馆的夜景比小镇夜景好看，因为小镇夜景就真的只有一片城市而已。
对，就你看不出来它
的
小镇，
但韩馆就是有那个特殊的形状。
对对对对，
没错。那看完之后觉得古关的红星诺亚就是还好，而且古关的红星诺亚的晚餐非常的贵。以我们现在来看好了，古关的红星诺亚一个晚上，相当于米其林三星的中餐的价格。其实是很贵的。
你说一个晚上的什么？
一个晚上的一个人的晚餐的价格。
嗯，
就相当于一个晚上一个晚餐，对对啊，相当于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中餐价格。但它就太贵了，所以就
对、啊、很多人都在讲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小奥就念之在之的想说，哎，这个他想要去这个你要留给我。
我现在再出去买一个。
OK。然后就说这个想要去韩碧楼很久了。那我们现在也去住过饮品嘛，然后觉得饮品印象不错，但是最多住饮品就没有
日月潭，
没有面日月潭。
有啦。
没有正对面啊，就是旁边边而已这样子。然后后来想说，那就是韩碧楼吹下去好了。然后我就大概查一下韩碧楼的价格这样子。哎，我觉得合理啊，就是不是合理，就是差不多，但是那个景应该可以好很多。韩碧楼就有三种方形，就是庭园湖畔跟湖景。然后庭园就是完全看不到。
没有，四种。
别墅不算啊。
别墅为什么不算？
别墅不算，因为别墅不是一个人可以住，不是两个人可以住的。
对、啊
哦、别墅是一坨人可以住的。
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
我们先讲一般两个人可以住的房子，就是这个庭园湖畔跟湖景。那因为韩碧楼它是从高往低盖，就是它的大厅在八楼就对了啦，所以也就是说越接近八楼的楼层你越可以看到日月潭，对哈，所以它的庭园的套房就是在一楼，就那是完全看不到的。然后再来是二到三楼五楼不确定，就中间段就是湖畔，但湖畔就是有一定的看不到的机会，因为
它的房型叫湖畔。
对，湖畔套房呢，因为它前面有树，那如果你被分到那个树是比较高的，你可能就看不到。
应该说它的房间的那个开窗面呢是有一些树会遮挡到，所以你看得到湖，只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一望无际我毫无遮蔽的湖景，因为它会有一些树遮蔽这样子。
对对 对, 对、然后我就决定就说那就直接上湖景，我们不要让这个遗憾变成随机性的。
就是最贵的房
型，我就直接买湖景套房，最高。好，这过程当中我跟 GPT 讨论了一下，就我把这个红星诺亚的状况跟韩碧楼的状况跟我的计划跟 GPT 讨论了一下，然后给我个建议，我说好吧，韩碧楼去住。然后再来就是湖景套房住下去之后呢，就发生一个重大的变故。
什么？
就是呢，这个洪小妖小姐。哦，就是他
哦，你说
对他，
我员工旅游要去韩碧楼，
员工旅游呢也要去韩碧楼，
没有这件事根本就你莫名其妙啊，这要讲对不对？来 diss 一下、因为我一直想去住韩碧楼，坦白说。以红系诺亚跟韩碧楼来讲，如果说不要考量价位或干嘛之类的，就纯粹以想居住的部分来讲的话，好，我是比较想住红星诺亚，因为古关的景，古关的山我也去爬过。那古关，因为我自己是台中人，所以古关的景并不陌生。当然，以星野集团红星诺亚这个品牌，他们在做整个就是顶级饭店的建立的部分，我相信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但那个景对我而言真的还蛮平庸的，我只能那样讲。我真的觉得那个景很平庸，所以对我来说，我是比较想住韩碧楼的。我觉得湖景、湖光水色这件事情，那个景是比较难得。好，那。当时振宇哥一直跟我讲说，那你生日我们就去住红星诺亚好了。那我已经定了，我定了。他跟我说他定了红星诺亚，我想说好啊，那既然你定了红星诺亚，那我们员工旅游要来那个提案嘛，提案说大家要去哪边玩，我就来提韩碧楼，然后就过了。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就是说说而已，没想到
我没有说说啊，
想要在公司里面举足轻重。
没有没有没有，才不是，是这个行程会吸引大家，而且重点是我有先跟你说我要提韩碧楼，这个过程当中呢，郑宇哥都知道，然后最后啊，这个案子成了，就是员工旅游提案过了，然后我就很开心跟他说，哎，我要去住韩碧楼了，然后他就笑着跟我说，啊，其实你生日我们也是要去住韩碧楼。
我赶快讲，赶快自首。哎，你想想看，这个剧情很合理啊。请大家的听众来评评理。根据我的剧本是这样，就以为让你去红星诺亚，但是上车之后我们就直往韩碧楼，就会塑造一个 surprise。然后这个 surprise 呢，你都哇很紧之类的鬼。然后可能先去 check in 之后嘛，对哈，先逛个一小时之后，然后再宣布说他有个很特殊的行程，是小耀很喜欢的一个活动，就是 spa 按摩。然后我们就可以四点就跑去 spa 按摩这样。我的剧本是。前半段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一开始就惊喜变惊吓，因为我等于员工旅游跟生日的行程距离大概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距离很近或干嘛。当然大家听了可能就说啊，那你就去两次啊，
对啊，就地重游，重温美好。
好，我不想跟你争这个事情，你这样逼我生气，我想跟你争这个事情。
okay, okay.
就这样，对
，OK，、嗯、好，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决定是去韩碧楼，然后韩碧楼之后呢，就是先去我选了一个 SPA 的行程，然后这个 SPA 的行程，哎，你觉得怎么样？第一次在湖光水色之下做 SPA，
事实上你看不到啊，
因为这很荒谬的点，是因为 SPA 的时候你是头朝地板的。
没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郑宇哥他的这个租书方案，他还加应该就是加价去做这个 SPA， 我们两个人一起。那他 SPA 的做法是两人一房，他那一房的房间。看起来就是一样，就是湖光水色面正面还正面日月潭的湖景，然后那 SPA 里面还有淋浴的，有小耳，然后有那个就是那算什么大浴缸之类的，那看起来还蛮舒服的。那招待的就是服务的人员，他就会跟你讲说啊，请两位先进来，然后可以先冲个澡，然后先泡个脚。他还有那个迎宾的茶跟饼干啊，先休息一下。那他们进来之后，他会请你换那个浴袍，然后进来之后就请你躺在那个他的那个 SPA 的床上。那基本上是趴躺的，就是你是趴着的。那你一趴下去，你就看不到景了。
对，
所以
就觉得被骗了。
所以即便他那个 SPA 房的 view 非常非常好，但是你基本上多半你在享受那个服务的时候，你基本上是看不到景、
啊、
就是他在你的背上面按摩啊，在你的身上上面按摩啊，但你就看不到景这样子。
而且他是盖住你的嘛、嗯、对不对？就我在想说那个 SPA 会最变成直的嘛，
不行，那就不舒服啊。
你看不到景这件事情
有点奇怪，那就不舒服啊。对啊对啊，所以就这样。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 check in 嘛，我们是先 check in， 对，刚好是先 check in 就在做 SPA。
对对，
那你聊一下你一开始看到那个房间吧。
好，我必须说我觉得在去因为我员工旅游提案的是韩碧楼，所以韩碧楼的房型的状况我大概都知道，样子我也都知道。那韩碧楼的房就是湖景的漂亮，我觉得你要去现场才感受得到。你光看那个房型的内部陈设，你会觉得说哦 OK 东方，然后禅风，然后美学，但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旧旧的感觉，因为毕竟是大量的木头，然后深的，它是一个比较重的木头色系，沉稳的色系在房间内部的陈设，然后它的点缀的装饰品可能是那种什么古董大花瓶，很经典的样貌，你就看起来有点古，有点旧，有点旧。但是韩碧楼的湖景为什么很漂亮？第一个，它所坐落的地方是在韩碧半岛，就是一个在韩碧楼中间当中最好最好的一个位置、嗯、因为你面对的那个湖景第一个很开阔，那再就是你面对你对面的山还有湖边的景致是没有很多其他杂乱的建筑物的，
除了慈恩塔之外，
灯塔有点远，所以还好。对，所以他那个第一个他的位置很好，然后第一直变要景很好。那再来就是韩碧楼的房型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开窗面是人家的两倍大。 像我们之前去住云品啊，或是近期就是新开的那个什么丽丽温德姆嘛，还是然后日月行馆，我没有去住过，我不知道，但是看起来大概也是那样，就是他面对湖景都会觉得湖景很漂亮，没错，但是他的开窗面就是一般我们在讲房子的面宽，它不会那么大。就是你一望无际的湖景，但是面宽可能维持在也许我们住家大概常见可能就是3米4米嘛左右、嗯、对不对，韩碧楼几乎是 double， 嗯，它几乎是两倍、哦、你会发现它的面宽的开窗面非常非常大，就一般可能是3米，它可能是6米宽这样。那它是说根据官网官方的资讯是告诉你说它的湖景套房的那个坪数是25坪啦、嗯、那我觉得实质我真的很怀疑它是不是关公社一样、哦哦、因为实质内部
没那么大、嗯嗯、
我就是内部感受起来没有那么大，对，那应该也有接近个20坪，
但是你
会
被大面窗的那个阳台所吸引过去，
会
这个大户
会会，因为它
就跟有天窗一样，
它看起来很像是两间房两间大客厅的面宽拼凑起来的样子、哦、那当你走出去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湖光水色的状态，真的是那个景之美丽之疗愈。我一直说这个很像我们之前在纽西兰住的房子的那整个湖景，因为那湖面一定要第一个要够大，然后湖色要够漂亮，
没错，
就是湖色都是碧绿的颜色，然后湖面平静无波，就是没有风的时候，它的山的倒影就会呈现在湖色湖畔上，就是湖水上面嘛，还有那个白云啊天空蓝的倒影啊等等的，哇，那个景致真的是很漂亮。我觉得以台湾的顶级饭店的风景来说真的很顶了，真的很顶了，看起来真的很顶了。所以
看到之后是不是气消了？
对，看到之后气消了，想说这么漂亮的饭店可以啦，两个月后再来一次。对，是真的蛮对，看到之后是真的觉得哇，这个景真的很厉害。而且它最厉害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郑宇哥有讲到，它其实它的 check in 的大厅是在最高楼层8楼、嗯、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你进去那个接待大厅，你会看到服务人员背后就是一整面的湖景、嗯、那个景超级漂亮、嗯、我就觉得说哇，你这工作环境也太好了吧，超威的，
跟洞爷湖非常像。
对，我们一直在讨论跟为什么会一直拿它跟洞爷湖做比较，因为我们之前在北海道的时候，我们住洞爷湖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面洞爷湖的那个景的饭店嘛，特别去挑、嗯、然后洞爷湖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是下着雪，我们在降雪的情况就是零下几度然后降雪的情况在那边泡露天汤旅，然后那雪花就片片的滴落在你的泡汤的露，因为它是露天的嘛、嗯、你的泡汤的那个温泉池里面、嗯、然后感觉真的超级惬意浪漫、嗯，那我觉得洞爷湖毕竟冬天然后覆盖着一层白雪，你会它会掩饰很多瑕疵，你就会觉得看起来很漂亮。那如果夏天来讲，洞爷湖是比较整齐的景致，就是它的山的那个湖边的那个沿线湖，不能说是河岸嘛，湖岸线嘛，就是它看起来是相对整齐划一一点，看久也许会有一点点的比较无聊一点，
就太整齐，
我觉得太整齐。对，那日月潭比较有趣、嗯、我觉得日月潭会更活泼一些，它的山的错落，而且台湾的山景就是台湾的林相，虽然说日月潭就是它也是低的啦，它并不是很高什么高山的湖泊，但是台湾的林相还是比较丰富，那郁郁葱葱的感觉，你就觉得说哇，那个景真的是蛮好的。所以我相信它的景是比洞爷湖，以夏天来说应该是比洞爷湖好、嗯、那如果跟河口湖比的话，我想河口湖还是比较顶啦，
那当然。嗯嗯 嗯, 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研究韩碧楼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韩碧楼其实是一个日本时代就开始盖了一个小屋、嗯、然后当时其实就是日本人他们要做一个就是活动啦，反正就是在选那个地方盖了一个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很好的位置
都被日本人占，
不是被日本人占了就是被国民党占了，反正就是这两个人就先占好看好那个位置，所以你接下来再怎么上来的人都不会超过，像云品就是这个位置。
对，而且像我们说他也曾经是蒋公行馆的一部分嘛，而且他把蒋公行馆总共好像有30几个位置这样，
哦，是哦，所以他有这么多
很多啊，就是像什么草山也是啊，然后什么太平山，那你就会发现他们现在后来他接收，不是就是哦，国民政府接收或什么干嘛，就是他会有一些带有官方的色彩在里面。官方的色彩通常经营维修的状况怎么样，不一定会非常好，或者是他很难花很多的钱再去做整件，然后把它弄得服务很顶啊，或者是外观很顶什么。所以韩碧柔刚好是一个特例。他刚好是因为他后来接手的人是民间的，就是乡邻、
哦。不是不是不是，其实是反过来的，是他现在的韩碧楼不是当时的韩碧楼，现在的韩碧楼呢是不是以前那个韩碧楼？因为当时那韩碧楼是日本人开始经营嘛，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国民党政府来了之后就把他接手去，然后接手去之后中间有一段就好像是委托经营吧，就是有那个感觉有点混乱。然后直到
我可以跟你讲，因为我刚好做笔记。
哦，可以，还是我直接讲。
我可以跟你讲，他是这样子，他一开始是台湾总督府选的一个地方啦，然后他们就是
日本人
对
挑啦，
对，大概1916年最早，然后后来就取名叫韩碧楼，而且韩碧楼这个名词还是来自于什么日本诗人，你有看到这个部分吗？
所以他那个岛也是这样取名吗？
韩
碧半
岛。哎，这我不太确定。那总之后来他就在韩碧半岛盖了这个韩碧楼，当时还是什么两层楼的木造建筑嘛，对不对？那后来他就渐哦 ，OK， 1945年，然后国民政府拨迁来台之后，他的所属的产权是变成是台中县政府。在1947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行政区有重新做划分，韩碧楼产权变成是台电。给台电，
因为他要做水力发电厂。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就弄了一个就是蒋公行馆的部分，然后在1950年啊，我、哦、讲说，反正1947年是台电，然后在1950年才做了那个就是所属的行政区的重新做划分等之类的，他就划分成南投县政府。他就变成南投县政府。好，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他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他们又就是这个所管理的单位啦，
就是你出生的那年。
对对对对，他管理的单位，他们就开始在规划说，他们要另外在旁边再建一个韩碧楼饭店。嗯，那个地方有可能就是你讲的现在的实质上的韩碧楼饭店，所以目前是只有蒋公行馆的部分啦，你可以这样说。那当时好像是什么一个南投县的议员跑去住宿，然后就说啊，他们那边就是经营的人是什么，据说啦，什么蒋介石以前的侍卫还干嘛的，趾高气扬的，让他住的不是很爽快，所以他就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哎，不对呢，你这个住宿的地点。其实他所属的产权应该是南投县政府，就他们没发现，反正他之后后来就有一些诉讼的案例之类的，那后来才最后交还给南投县政府这样。然后在这当中的过程当中，在1998年吧，他把其中一块，他应该是分蒋公行馆跟蒋公招待人家的那一块，他把其中那一块招待人家的那一块卖给乡邻了，所以后来乡邻就在那个地方盖了韩碧楼。
那蒋公行馆呢？
蒋公行馆就变成南投县政府嘛，然后后来就变 BOT， 就变日月行馆了。
不是，我理解上
不是，
不然
是
蒋公行馆应该变成教师会馆
啊。教师会馆好像是另外一个，是在日治时期叫什么林间学校的，
反正就在那一区。
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是他新盖的那一区呢，刚好他成立一个公司嘛，他新盖的那一区刚好也是韩碧楼经营的，然后那块就切割出去了。就变成说原本的旧韩碧楼被南投县政府拿走了，但他们新盖的韩碧楼的新址反而被财团接手这样子。然后这样分割完没多久之后，发生了九一大地震，然后原本的韩碧楼的地方就倒了，就被毁了这样子。然后被毁了之后呢，就南投县政府就开始要重新盖这个地方，就 BOT 给一个，我记得是个国外的集团来经营嘛，是吗？
就最后就做日月行馆，
就是给一个国外的竟然经营，然后但是那个地方他要重新盖的时候，发现韩碧楼这个词已经被当时卖掉那个财团面注册走了，所以即便你是 original 的地方，你也是不能标成韩碧楼，所以他们就改名叫日月行馆这样子。而日月行馆的价格现在住一个晚上是32000，比古关的红星楼还高，
这么贵
？Yep， 对。
那我觉得
所以你现在跑去那个地方啊，你看到那个韩碧楼那边呢，你会发现韩碧楼跟教师会馆跟日月行馆是在同一个地方，
尤其是跟日月行馆超级近的，
对，就是在旁边而已。然后日月行馆就有一个金色的帆船，好像做跟杜拜一样嘛，但是就外观看有点破旧，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经营不善，所以他们最近刚好也 也换了一个新的 BOT 的对象，这样子。我那时候查到这个历史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原来你现在住的韩碧楼不是真的韩碧楼，是后来的韩碧楼，
不是原本的韩碧楼。
对，最早韩碧楼位置不是在那个地方。
嗯，
对。
而且这个韩碧楼历史真的超复杂，因为我们这次去住韩碧楼，还在旁边的那个纪念馆去看了一下它的历史嘛。
它是以前的日本的武斗场，对，
讲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韩碧楼还蛮有趣的，好 OK 就去住这样子。然后呢，小妖那时候这个打开的房间就很开心，跑去阳台啊，疯狂啊，到处拍风景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秘密的做了一件事情。
你做了什么事？
我就偷偷的这个在这个房间安装了各种机关。
嗯，
对，因为那时候他就完全就是只顾风景，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
景太漂亮，我完全没有发现你在做什么。反正你就在房间忙，然后我就在外面，就是阳台一直在那边看风景啊，看游泳池啊，然后看那个外面的湖光水色这样子。
嗯 ，OK， 然后好，然后后来我们就，然后因为当时我订的那个 set 里面，它就是二选一啊，其实就是你要嘛就是含晚餐含早餐，要嘛就是含早餐没有晚餐，但是有 SPA。那我想了一下说，小妖不是一个非常喜欢重视吃的人，然后再加上日月潭那边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个好的餐厅，我只能说、
嗯、
没有一个你觉得花了钱是值得的餐厅，即便是饭店也不行。
嗯嗯嗯嗯、
现在那边最顶的应该就是属于就是云品吧，因为他们跟云朗集团跟
你说饮食上最顶，
对，跟怡宫是同一个集团嘛、嗯嗯、所以他们就引进怡宫的厨师，毕竟三星的厨师在那边去设计新的菜单，但是就没有住云品。但是说你可以去吃啊，但我觉得生日吃大餐这个好像太……
云品我们吃过啦，因为云品我们住过啦，
他已经换过了，他全部换一轮，对不对、
哦、
新菜单也新设计一轮、
哦 okay、
但我觉得生日吃大餐这个是太 classic， 我们要做一点特别的。于是我那时候设想的点就是说，哎，我们竟然进湖景套房，
嗯，
那最棒的就是看着湖景吃晚餐嘛，对不对、
嗯、
所以想说嗯，那时候我们就在我要不要自己做啊，就自己偷偷做一些东西去。后来想说，哎，自己做好像难度很高，哎、欸，然后又夏天又怕东西坏掉、
嗯、
于是我想说这在日月潭附近找一些餐厅，然后我们可以外带的、
嗯、
然后我就带一些餐具啊、盐盘什么之类的，然后到时候摆起来这样子，
嗯，
很好看。那虽然一波三折啊，因为日月潭那边很多餐厅就是要么就是只有六日营业，要么就是不外带，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小妖就查到一家，哎，附近评价好像还不错，
嗯嗯，
然后老板娘那个非常非常的热情，
嗯，
态度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点了一些菜跑去拿这样子。最后那晚餐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晚餐不错，也有可能是我们饿了。但是事实上跟大家说一下，事实上你在晚上不会看到湖景的，
因为太暗了，
因为太暗了，所以晚上在就是在饭店里面吃东西然后喝酒、嗯、就是我们一定会带酒嘛，这样就是我们的乐趣，我觉得也蛮不错。因为听说日月潭的餐晚餐好像就是一般啦，好像也没有特别什么特色，但是他的早餐倒是蛮多人觉得不错的、
嗯、
然后我们吃早餐我们也觉得不错，我觉得整体的享受很不错。那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日月潭是说它是它到底是2002年嘛，2002年盖好、
嗯嗯嗯、
然后好像花了，他找一个国外的建筑设计师来做建筑设计嘛、
嗯、
他说他花了8000万，
嗯，
8000万，我说8000万不是盖哦，他盖是花18亿嘛，
嗯，
他花了8000，他盖花了18亿，
嗯，
他请他画设计花了8000万。
哦，
对，这是赖正义自己讲，因为我后来去爬书去查了一下，
赖正义是谁？
对不起，赖正义是香菱的董事长嘛，他应该是挂董事长吧，就是香菱的老板就对了。那香菱建设就是新建这个目前这一栋韩碧楼饭店的 owner，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个新建者这样、
嗯。
好，那这个是过去大概可能8-9年前更早之前，就是相关的新闻采访画面，赖正义自己讲。他说当时他花了8000万请他画这个，就是画这个设计的时候，他看到设计图，他说他傻眼。
傻眼什么？太好太不好。
他说你这个就是直线条跟横线条、
哦、
这样而已，你这样花我8000万，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对不对？因为
一条线2000。
你会发现，后来他讲完才发现，你会发现韩碧楼没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曲线
，OK，R
角大量的圆弧没有，它就是直的。就是很直线跟横线，然后就是直直的这样子。那当时这它的设计是所谓的东方韩风，东方禅风，那就是比较禅意，然后比较极简，甚至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刚刚讲到它有比较 多人型的别墅的套房，就是比较大的那个房
间，庭园别墅，
庭园别墅，对对对对对，那个部分它还是用大量的灰色的墙面去做，就以现在来看，它不是现在所谓的清水膜，但它的确要创造出那样的侘寂感，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所谓什么侘寂风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它的确有引领当时的美学跟潮流的。的风格哦，其实是蛮厉害。那当时反正就是他说赖正英就说他看到傻眼，但后来他坐下去之后，他就觉得说啊，真的这种简单的美学这件事情，他的不凡都体现在里面。这我们做过我们装潢，我们就知道嘛，就是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它简单又要漂亮，其实它的美，它的设计是有价的。那这就是韩碧楼的美学在那里啦。
Okay.
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去做，然后整个我刚刚讲了嘛，花了18亿，然后他整个好像是总共是几坪啊？我看让我偷看一下我的小抄。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个走廊吧，就是我们一开始到大厅外面的那个走廊，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走廊，然后那个走廊它有一些就是简单的水池，然后那个水池延伸出去可以直接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景色，
对，
那个走廊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对，好，它总面积哦，它总共的楼地板面积，我们讲楼地板面积大概8000平左右，楼地板面积。然后日月潭的韩碧楼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它所有的房间都是面向那个同一面景，就是同一个日月潭的景色。那说真的，有时候那个景很有趣哦，就是你非得加一些建筑的巧思在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框景。如果你只是很开阔的话，那你就站在湖边看就好了，在湖边看不是最开阔最漂亮吗？所以它必须透过很多的小巧思的设计，即便它整个饭店面向的都是同一面景，你看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景色，但是你可能弯弯绕绕，像你刚刚讲它那个整个廊道的水池，然后弯弯绕绕弯过去，然后这边看的是这样的景，然后在大厅看又是另外一个景，就是它透过建筑的巧思让你即便是同样的景色也看不腻，有各种不同的风味跟味道这样子，就觉得蛮有趣的。即便是从因为已经2023到现在其实已经20年的建筑了嘛，那即便从现在眼光再回过头去看，你就会觉得它的美学跟设计是不腻，就是是的确看不腻。这也回到当时这个建筑设计的人他的建筑规划的那个原本的意志就是这样，他就跟你讲说我要创造一个他不会所谓退流行的，那将来可能过了更长的时间回头来看，还是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舒适很放松而且很美的一个设计这样子。
就是你现在讲起来好冷静哦，我们现在看小奥现在哦，好理性在分析这些事情。他当时去那边可是哇，不停的拍照，
真的很漂亮，
雀跃到不行哎，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还是觉得从影片上面看感受不到那个景的开阔、啊，开阔面啦，真的很厉害。就是你把家里的那个客厅面宽拉大两倍的那种概念，然后全部都变湖景，就觉得哇，
就是淹水的样子。好，然后好，那我们就讲到我们的晚餐，然后我就挑了一款葡萄酒。
嗯，
这款葡萄酒是来自于这个澳洲的塔斯马尼亚。
嗯，
塔斯马尼亚是在东南澳的一个岛。
哦，所以比较冷吗？
是一个岛，这个岛的纬度大概跟纽西兰的马尔堡差不多。
嗯，
然后纽西兰马尔堡是松庸不弄这个品种非常有名的产区，所以这个那个澳洲这个塔斯马尼亚大概差不多这个纬度。
马尔堡是南岛的北边，
对啊，对啊，南岛的北边，对
okay,、
那个北岛的南边叫马丁岛，
对
对
对对对对，我很常搞混。
然后这个岛很有趣，是这个岛啊，我们先前讲过澳洲的历史，所以我提到说这个澳洲基本上就是一个流放罪犯的地方。
嗯，
那塔斯马尼亚也不意外，根本它是岛中的岛，就是它是。对英国来说，澳洲是一个很大的岛，
嗯，
但是塔斯马尼亚是澳洲这个很大的岛里面更小的一个岛。
澳洲算个岛吗？澳洲超级大、欸，
超大嘛，对
对,、啊、
对英国人来说，搞不好是。
拜托你英国的、
啊，因为你不会是个大就很低很模糊，
好啦，
于是要把它丢到那边去这样子。所以当时在塔斯马尼亚开始种植葡萄树的，也是当时的罪犯，大概在18世纪左右。
哦、
但当然一开始种是没有成功的，
嗯，
然后因为他就是跑来跑去忙啊，然后再回来看那个葡萄树又挂了。 然后大概到19世纪左右才开始，哎，开始种好像不错。好，特别是这地方，因为是它是小岛嘛，所以它会有一些海风啊，调节一些温度，所以就觉得哎，好像还不错。这样大概在20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哎，慢慢有一些名气。
嗯，
那你刚刚提到说它是比较凉爽的气候嘛？
是吗？
在葡萄酒世界里面，比较凉爽的气候通常都生产的是
白酒。你是要讲这个吗？
气泡酒，
气泡酒更冷的
气泡酒，所以它 Tasmania 早年在澳洲是以气泡酒闻名的。
嗯嗯，
特别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左右呢，它是澳洲非常重要的气泡酒产区。
嗯，
甚至有一些大公司会把 Tasmania 种植葡萄的葡萄汁运到澳洲的大陆上去酿造气泡酒，
嗯，
就是它是重要的原物料产地这样子。
嗯嗯嗯，
但后来随着气候暖化的关系。暖化就是让你可以种的葡萄慢慢变得比较多，所以塔斯马尼亚后来的黑皮诺跟夏多内也种植的越来越好了，特别是澳洲的本岛本身本土本身，今年最常听到的是什么？森林大火，对不对？澳洲最常发生森林大火，然后温度变高，不然就是干旱。但是塔斯马尼亚因为它是海岛，比较少缺水，
火不会蔓延过来，
就是它不会有森林大火，然后比较少缺水，然后温度呢，因为这个有海风调节，所以它葡萄可以缓慢的成熟这样子。然后近年黑皮诺，你黑皮诺可以做气泡酒，就是黑中白哦，或是粉红酒，然后又可以做静态的黑皮诺葡萄酒，所以近年黑皮诺在 Tasmania 的产量已到40%，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对。然后我选的这个葡萄园呢叫托布德尔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当时也是罪犯开始在那葡萄园种下第一棵葡萄树，然后开始慢慢延伸出来，它是在 Tasmania 的最南边哦，最南边一个地方叫做这个 Cole River， 就是一个最南边的一个河谷旁边。那这河谷旁边呢，这个持有了这个酒庄，我挑了这款酒持有酒庄的老板叫做 Sean and Smith，
嗯，
都有名，这凶恩史密斯讲就知道了。
谁啊？
讲他们背景就知道了。
谁？
凶恩史密斯是一对表兄弟。
对，
好，这个呢，凶呢，他是酿酒师，他毕业之后就去波尔多学酿酒，酿酒师。这个史密斯呢，他是 Master of Wine，也就是他是 NW 的资格。
哦，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 NW 好了。NW 就是我所学的这个 WSET 系统，还有 Level 1、2、3，然后。Diploma 四个等级，当你念完 Diploma 之后，你可以报名 Master of Wine 的 test，然后这个 test 非常非常非常难，全世界目前大概只有200多人左右，拥有这个资格，然后台湾只有一个，而那一个呢
是外国人，
还是外国人，只是他当时登记说说哦，我住台湾，对，台湾，因为说台湾目前没有 NW，然后这个史密斯呢，他是澳洲第一位 NW， OK， 也就是他是找了一个酿酒师跟一个 NW 的表兄弟，他们在澳洲经营的一个酒庄叫做 Sean Smith，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葡萄园就是在这个 Tasmania 的这个地方叫做托布德尔葡萄园，然后我们选的是黑皮诺这样子。然后我当时觉得选黑皮诺，因为我发现
你好爱在生日买黑皮诺，
对，你有发现的，
有、啊、
黑皮诺、
就是、
或是波酒类、嘎妹的类型的
风格。对对对对，我想说是因为我的生日在比较炎热的气候吗？
不是不是，
还是你真的最终你就是喜欢黑皮诺？
不是不是，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搭餐的取向会一直让你倾向走这个路子。比如说、哦、第一个你搭餐的倾向是说在那地方你想要喝一个比较 chill 的风格，你不会想要喝个很 heavy 的感觉。
对，
所以你就偏向说哦，那它酒体不要太重，
对，
它可能要很棒的花香，然后要轻盈感，要果香感多一点的。但你不会挑梅洛，因为梅洛就是它基本上还是跟黑皮诺比起来还是偏的比较有点结构感，相对来说。那黑皮诺通常都是这个比较 luxury 的，它可能比较贵的。你就一直挑黑皮诺。所以我后来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好像都是黑皮诺。
对啊，我印象都是。
或是嘎妹为主。
对，然后我们那天吃的主餐是主食是。主菜啦，主菜是鲈鱼嘛，
金针鲈鱼，
然后还有一些例如说什么刺葱红蛋，然后什么日月豆腐、
no.
啊，还有什么就是啊，还有那个过毛，对，过毛这个菜你是第一次吃嘛？
就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蛮有趣，对，都蛮好吃的。然后 整个吃起来也蛮舒服的这样子。嗯，但是吃完晚餐后，就是饭店人就送了一个蛋糕过来嘛，应该是你点的这样子。那送蛋糕过来，然后就要庆生，然后就在我那个庆生吹完蜡烛，以为要来吃蛋糕的时候，振宇哥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现在开始要来送我的礼物了。
啊，我先打个岔，对不起，我打岔，我先表还是表
顺序给的不对，
表扬一下那家餐厅，那家餐厅叫珊瑚餐厅，山上的山，湖边的湖，对，就是东西好吃，然后价格便宜，然后老板娘但非常
价格公道啦，对
对
对, 对，
老板娘就是
服务态度很好，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精致，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
好
考虑，
就吃完饭蛋糕上完了，就开始要公布一个这个整个游整个生日趴的最高潮，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寻宝游戏，
对，在我们住的韩碧楼的湖景套房里面，
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如果有看过这个黄金传奇应该就知道这个游戏呢会有，
不是应该我形容吗？
你形容吗？
我形容，
我是 original 设计者。
哦，
你觉得哪个角度比较好？对，你想讲也可以哦。
我讲好了，好，我当下就是振宇哥跟我说好像要开始给我的礼物了，我想说什么还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张照片。那照片是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第一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出国的一个其中一张照片。
OK, 好。然后那照片就洗出来，那背面有一些字，然后背面的字就是他开给我的第一个题目。然后他跟我说那张照片是什么什么，对，对不起，因为我那个内容我就忘记了。
这个题目是这个游戏是这样，这个游戏会有五个关卡，然后每一个关卡的提示都是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的一些这个题目呢，题目跟照片的线索有关，你必须从照片里面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这个答案会就跟你下一个提示的位置有关。
我想到那张照片是什么，那张照片是我们就振宇哥他拿着一颗扭蛋，然后我当时看到照片我还一愣，我想说这是在哪里吗，这跟我一起去的吗，然后翻过来他就跟你讲说好，这张照片是我们曾经出去就是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然后在某个地方可能玩到的扭蛋的东西这样子，那他就问你，请问照片中扭蛋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物是什么，A 什么什么 B 什么的 C 什么 D 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到他的选项我就立刻想到那个东西是什么了，我也立刻发现那个
下次变申论题，
我也不行，我也立刻发现那个扭蛋是在哪里扭的，我就立刻回忆起来这样子，那个扭蛋它扭到的是一个牙刷架，所以答案就是牙刷架。好，那我接下来就要去牙刷架那边去找第二个线索，也就是第二张照片，就以此类推，总共玩了五题。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张照片它，然后我就沿角度拍啊 GoPro 就很像是你在看那个实境游戏一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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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在拍的过程当中发现实境游戏剪的东西都是真的，比如说你都有个情况就是他在那个摇号架通常放在就是厕所附近嘛，
对对对，
就是洗脸台附近嘛，
对对对对，
然后当时的小妖就在那边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我要跟大家讲，因为我不知道他第二张就第二个线索会长怎样，所以我翻了什么东西呢，我去翻饭店的提供的那些备品，就是用品，就是例如说什么浴帽啊，然后梳子啊，它不是都会装在那种精致的小盒子里面嘛？我把它打开，我把它一个打开，想说是不是藏在里面，会是一个卷轴嘛，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压根就是一开始翻的时候都没有翻到它那张照片，其实就压在某一个架子底下，
对，所以就是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就很像是就是那个玩家在找半天，他离那个线索就在旁边而已哦，就在旁边而已哦，然后快要找到的那一刻他突然就跑去别的地方，
对对对，就没看到，很像演的，对不对，对对，他就是对振宇哥来说超像演的，就是他就要翻到翻到翻到，他怎么没翻那个，
他没翻那个，
他明明别的都有翻，为什么那个就没翻，就是唯独略过他
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跑走。那其实后来事后我自己再回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笑，我想说怎么会你刚好就是错过，超像谁的，其实不是谁的，可是就是你在翻的当下你以为你已经做地毯式的搜索，但事实上没有，因为你当下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啦，你没有真的就是很盯紧的，就是哇，我所有的东西从左翻到右这样，你就是大概翻一轮说应该在这里吧，应该在那里吧，这样子，可见这些搜索都不是真的很认真搜索，你以为你很认真其实没有。
OK, 反正呢就我们就不一一交代照片的那个关卡细节了，反正大概就是每一个关卡都跟我们某一次出游的某一个场景有关，
对，
然后你只要答对那个场景的某个问题就引导到你下一个关卡藏的地方
地点，对对对，
所以 当小妖一开始冲进去那个湖景很开心在拍照的时候，我就在默默从我包包里面掏出来，而且我早就事先就想到要放哪里，然后就这边藏一下，那边藏一下，我靠腰，这个花瓶太重搬不开怎么办，赶快东西放着再把它藏到下面去。然后会发现说，因为我最后的设计是这样子，第一个我是事先先看的各个 blog 里面介绍房间的样子，
对，
然后我再回推说我要找什么照片，那个照片的答案又要跟我可以藏的地方有关，
好难啊。
所以过程当中呢 GPT 扮演了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我在跟他讨论说哎，这样子要怎么设，这样怎么设，然后最后有一个我最后的设计是这样子，我要把礼物放在饭店的保险柜里面，而保险柜就有密码，而这个密码就跟前一题某一个数字有关，这样子。那我要找什么照片才能够把它引导到保险柜呢？我就找不到。那我就问 GPT， 我的需求是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建议吗 ？GPT 就跟我建议说，哎，你可以找我们过去旅游附近有没有什么置物柜啊？对，
有。
对，我马上就是找出那个置物柜的跟置物柜有关的一个东西，然后塞成不同的照片。那因为饭店房间很小，有些那个照片塞的那个状况有点危险。
其实不会很小，很大啦，
但是就是，
但是
就是小
可以放东西。
我本来以为，比如说像刚刚第一个例子，说牙刷架，那你应该就会在厕所附近找嘛，对不对？但是小妖的是，他找不到之后，他开始暴走，他会开始往其他的地方找。那对我来说就很风险，是万一他跳关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我就要开始，就有一幕是这样，就他开始跳关了，就开始乱找的时候，很接近他跳关的，就是我可能下关的提示。然后但是那个柜子又很难打开，然后小妖就去打开那柜子，他第一时间没有打开，他说这是假的吗？我就说这是假的，然后他就跳过了，你知道吗？他就跳过那一关了，说好险没有让他跳关，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一路找，然后最后的一个关卡就是某一个日期，
对，
照片上某个日期，那个日期的答案就是
保险箱的
密码，
对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意外的点就是，我没有想到保险箱输三次之后还会哔哔叫的，
输错就哔哔叫，
然后哔哔叫叫半天这样，然后我们要等到他叫完之后再继续输入，
对。
那我们搞两轮之后，他终于拿到他的生日礼物，
对，
就是我就趁你在忙的时候统统藏好，
真的，我觉得这。对啊，因为我本来就也很喜欢玩什么密室逃脱啊，
我天哪，他超开心的，
寻宝，我超开心。
他一开始拿到第一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就是那个语气都雀跃，哇，然后就跑去里面自己找，
我超开心的，
对，
很有趣哎，推荐大家，哎，
推荐大家吗？
很累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很用心啦，因为你要想说，哪些东西可以藏什么，然后还要找出对应的照片，然后一个一个接着这样子，
对对对对，
谢谢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就是我觉得
很棒的生日礼物，
谢谢。我本来设想的点是说，那如果没有时间藏东西的话，就要假装出门。
对，
我说啊，我东西忘记带了，然后就说要回去饭店拿，你在那边等我。
哦、
我本来设定的剧本是这样子
，OK。
但后来想想说，哎，后来进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一开始要先进去房间的时候，我不急着看景，
对，
我要先看到底有没有地方可以藏，就是有没有跟我设想的一样。
哦、你很忙、欸，
所以我就开始在那边翻，然后翻一翻，发现哎。没有啊，就这个女的在那个阳台玩得很开心嘛，好像有机会，我就开始先放几个试试看，哎，发现没发现了，又继续开始放，你知道吗？
完全没发现，我只有稍微发现你在保险箱那边不知道在干嘛，那保险箱那边好像在放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你好像在保险箱藏什么，
没有，我一开始，
但我没有想到你是设计了这整套关卡，
但我一开始找不到保险柜，因为我搜寻的发现都大家说都有嘛。然后结果发现哎，找不到保险柜耶，然后就在那边翻半天，就他保险柜在衣柜里面，然后就会出现第二个尴尬的情况，就是我其中有一题的中间一个关卡是要藏在衣柜，就衣柜跟保险柜又放在一起
啊，对对对，
我想说完蛋了，这样怎么办呢？后来想说，哎，我也没有明白指数是衣柜嘛，
对，
就丢在置物柜里面让你继续找啊，就把它改成。丢在置物柜，
对，总之就是真的蛮好玩的啦。然后而且我在阳台外面在那边看风景啊拍照的时候，其实你往房间内侧看是反光的，所以我其实看不到你
啊，
我其实看不到你，对，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只有经过稍微经过你的时候发现，哎，你好像在 保险柜那边，我有听到哔哔哔哔这样子保险柜的声音。
我在测试那个密码的 setting 到底对不对，还在看那个密码的解释哦，四位数。
好紧张哦，这不是被我看到就完了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可以设想说，因为他那个衣柜的位置呢，刚好会隔了几个柱子，所以你其实看不到我在干嘛。嗯嗯嗯 嗯。然后我记得我在设衣柜的时候，好像你好像在厕所化妆还干嘛之类的。嗯嗯嗯嗯，看起来这个好像要忙很久啊，哎，好像可以试试看。对，就把它做完了。这样子，嗯，我个人蛮推荐很有趣的点，就是这个寻宝游戏的 idea 也是 GPT 给我的，但是我必须说 GPT 是给你灵感。
对，
因为他给我个生日寻宝游戏，我就瞬间想到我要用照片来做解谜的方式。然后我就想说，哦，我要做一些问题。我本来很天真的觉得说，哎，是不是可以请 GPT 帮我出题？或者说不对，这个要我自己出，因为 GPT 什么都不知道。
对啊，
所以我就自己出。然后自己出呢，我本来是设想点说，可能要解谜什么一加三等于五啊，五等于什么之类的，
太复杂了。
然后 GPT 又提醒我说，你不要把游戏一开始设计的太难。
对啊，
他提醒我。
对，
然后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先开始先简单一点，然后后面变难一点，然后还贴给 GPT 说，你觉得这样会太难吗？然后他说，嗯，不会，我觉得这样蛮好，但是某一题可能比较难，还有提醒我，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哪一题，所以后来就抽掉了那一题。那题本来是就是没有放上去的题目，本来是个音乐题，
音乐题，
对，本来是要播某个东西让你猜。这是什么？但后来觉得太麻烦。
那是什么啊？
对，没关系，我还有很多次生日要处理，你提我一点题库好不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是这个游戏呢，我还另外设一个梗，这个梗就是呢，就是你知道很多那种游戏啊，就是它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万一他猜不出来怎么办？
对，
总不能让他卡关嘛，
哦，
对
对
对
对对。
于是呢，我就想说，那问 GPT 说，那这个做不出来可以怎么做？比如说把它抱抱十秒啊，类像这种东西。GPT 就给我的建议说，你可以请他摆跟照片一样的 pose。我说，哎，这个好好笑哦。可是因为我那个照片的关卡面很多是我拍你的样子，
对，
然后可能尴尬啊，或者哭啊，干嘛之类的问题。
对对对，
我说摆你的 pose， 哎，这个不错哎。然后我就立马采用，我说解不出来是不是好？你摆这个照片 pose 摆一模一样，我就告诉你一个答案是什么这样子，
好像有娱乐到你，对不对？
有，我觉得本身是蛮有趣的，这样
很有趣，很有趣，我很喜欢，
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对，
需要花一点时间，正在思考要怎么样给另一半制造惊喜的人可以参考看看，是一个不错的 idea，
不错的 idea，OK。然后后来呢？后来我们就在过一晚上到隔天的早餐，韩碧的早餐你觉得怎么样？
哦，韩碧的早餐它是一个算是中西式合并都有的吧。那量体我觉得品项没有到真的非常非常多，但都蛮好吃的。
Okay.
他会先送上一个菜单跟你讲说你想要吃什么样的蛋，他有什么西式炒蛋啊，欧姆蛋啊，然后太阳蛋啊，半熟蛋，全熟蛋什么的，那当然是你都可以，你可以一直点下去的。那他会先问你你要先哪一种蛋，那如果你吃完你要再点，
大富翁系列，
对，你吃完你要再点，你就可以一直跟他点，那其他东西都是 自由取用的。那蛮有趣的部分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是宋美龄，民国美龄粥这样子，据说是这个
宋美龄
最爱的，
就是，胃口不好的时候请厨师帮他做的，但大致上就是用这种山药啊，梗米，就是粘性比较高的米啊，然后再加一些冰糖啊，然后煮成了一个带有微微甜味的粥，哎，我觉得蛮好吃的。
对，还有豆浆，对不对？
对对，用豆浆为基底，我都想要来复刻了。我觉得
蛮有趣
的，
就是乍听之下觉得哈，这样可以吗？那吃下去你觉得，好像别有一番风味，蛮有趣的。那他的用餐的早餐的用餐的地点是在东方餐厅，它又是一个很大面又面向湖景的 view 非常好的一个餐厅。那刚好我们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一天的天气也超级好，比前一天更好，我觉得啦，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湖光水色看得更明显，所以整个环境啊，然后餐食啊等等的体验都蛮好的。
哦，我是少数在饭店里面吃到的早餐会让我觉得很不错，
印象深刻，对不对？因为我们之前吃娇西老爷，我觉得也不错，
但这一家是我完全印象深刻的，
但是这一家真的会印象深刻，
就是，好吃。
对，而且娇西老爷的景也很棒，你还记得它是那个挑高挑超高的那个大厅的那个餐厅，
好像有，
然后是面向他们的游泳池，所以其实那景也是非常，而且是老爷的娇西老爷的标志的那个景观。
好像是有点山坡，所以是可以看到远方的宜兰的城镇，
它面向南洋平原，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当时住的房型也是面南洋平原的，对，所以 整体的体验都蛮不错的，而且尤其是因为现在我们又是平日去、嗯、然后现在又没有陆客，所以
有一些西方人，
对，只有一些西方人、嗯、所以会觉得那个整体的环境的舒适度，因为一点都不挤，人很少，其实人非常少，
对对对对，
所以整体环境的舒适度是很高。那再加上因为同样我们住过一样是日月潭的比较顶级的饭店，就是云品嘛、嗯、那跟云品比起来，你很明显的感受到云品它是一个观光集团打造的饭店，因为算观光集团嘛，就是一个集团打造饭店、嗯、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在提供，不管它的餐食啊，它的服务啊等等的。那韩碧楼就有一点独树一格啦，就是它的服务也不错，但是它有一些看起来饭店，我们一直觉得说它有一些饭店很陈旧，然后
确实有啦，
装潢
有一点历史感，
也不是，对对对，也不是装潢，应该说
可能会，然后有一些细节其实没有处理得很好。
对，就是可能会，例如说天花板，你会看到那种真的是
斑驳的状况，
稍微，然后
我们去那个 SPA， 它有一个很小的 BOSS 音响挂在墙上，
嗯，
播了一些轻音乐，然后那个音响是歪的，
就是
因为它的扣子有一个已经坏掉了，所以它有点歪。
对，然后甚至我觉得最夸张的是那个 SPA 馆里面它的柜子，
它有啊柜子吗？
你没有看到，因为我当时要跟你讲忘记，它柜子好像可能因为可能那个门片有掉下来什么之类的、嗯、所以他用了封箱胶带把它封起来，
战损涂装啊，
就是
战损风格，
贴很大片哦，贴两大片这样子、
okay、
我应该把它拍起来，我没有拍起来，但是、嗯、那就觉得嗯，就是你
花
了
十八亿之后没有钱，还没有回本、
就是
还没回本，
你花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来做韩碧楼的服务的时候，会期望说他在小细节的处理上会更好，
那硬体的部分，
对对对对，但当然景就是无敌。然后跟云品很大的不同是，台湾的许多国内的那种顶级，我说顶级可能你大概定义就是至少住一晚要破万的啦，就是两人房双人房一定要破万以上的，这些顶级饭店他们很多都会是一些亲子取向，或是相对比较友善，亲子友善，所以他在饭店的休闲设施上面，他会提供非常多样化的服务，例如说可能会有 switch 啊，可能会有什么桌球啊、撞球啊，打各种球类运动、嗯、甚至
泰国达人
啊，对啊，甚至玩那个，对啊，就我那我记得是娇西老爷吗，就是还有玩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电玩的游戏机台 之类的，他会提供各种丰富的休闲设施。那当然健身房、游泳池这些都是标配，一定会有的。但韩碧楼不走这个，他真的不走这个，
他只有健身房，
他就是健身房、游泳池，
据点
没了。对，你要更多的什么？你要玩电玩，你要干嘛干嘛？你要很丰富的。没有，那他有一些体验活动，例如说什么品茗啊、泡茶，可以付费再去做体验。那好像还有瑜伽，但我们去的那一天没有嘛，这样子。
嗯嗯、
所以他整体的感觉就是舒服、顶级，然后他很不喧闹，他也很不迎合讨好。
Okay.
你会感受到他的历史跟有一点点傲然的样子在那边，那样子让我觉得蛮有趣的，也蛮不错的。
从我的感受来看，它比较像是一个这个饭店，日月潭饭店界的这个烈级酒庄。
嗯，
1855年就已经被烈级，之后再没有重新分级过，所以我不管做怎么样，反正我就是烈级酒庄怎么样，就是比如像云品。他不管再怎么样去做，他都不可能就追上韩碧楼，因为韩碧楼还有他的历史，他的地段就已经是没有办法取代。因为你看那个湖就这么大，可以盖的话就这么多，
然后
最好位置都被卡完了，
真的是最好位置都被卡住了，
你还能怎样？
因为云品的大厅的那个 view 真的也算是蛮好，就看整个韩碧楼。但你到、不是看整个韩碧楼，看整个日月潭，但你到韩碧楼看，你就觉得说哦，你就知道。当时他们真的就是卡了很好位置，甚至我们隔天我们 check out 之后，我们还上了那个慈恩塔嘛、嗯、就是整个韩碧楼最高的地方，
就是蒋介石帮纪念他妈妈盖的地方。
对，他说他的海拔是1000左右，
没有，他是海拔中间那个岛海拔是946公尺，
嗯，
加上那个塔，
加上
九层楼就是1000公尺、嗯、
对，因为我们有上到塔的最顶端去看整个日月潭的风光嘛。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去上去看看的，
就是景嘛。
对，就是
慈恩塔本身蛮丑的，
慈恩塔本身无聊啦、嗯、但是你上那个顶的景的时候，你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样貌，那个景是无敌。然后你会看到 韩碧楼就是非常隐约低调的在那个郁郁葱葱的那个林间之中、嗯、你看别的饭店就是高耸耸立，一栋白色的，一栋橘色的，一栋什么颜色的，在那边很现代化的建筑、嗯、啊，韩碧楼没有，它就是隐身在那个树林当中。那所以就跟你当时去饭店的时候，我们去饭店的时候，饭店人员跟我们讲的嘛，因为你 check in 的大厅是在八楼，然后它是往下走、嗯、往下盖，所以它隐蔽性其实是比你想象中更好，而且是它的外层其实都是用那种深色的木头的格栅去做嘛、嗯、所以你从远的地方看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哇，它看起来真是特别的有质感、嗯、那个质感的那个格调是跟一般的那种很现代化的饭店建筑的样子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觉得现在再来做现在还有这样子的饭店吗？一时想不出来，很难。
如果大家有住过什么类似的饭店，可以跟韩碧楼比肩，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可能就是鸿禧诺亚吧、哦、因为鸿禧诺亚的确也是盖得蛮漂亮的。
不过我觉得它一个遗憾，身为一个葡萄酒人，我觉得有个小小的遗憾。
是酒单如何呢？
就是它的酒吧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它因为它的大厅是一个长条状，
对，
就你进去大厅，然后再来是进去饭店的地方跟休息的地方，再来是酒吧，嗯嗯嗯，这个长条状酒吧虽然景很好，但是没有什么，有点像走廊，然后就经过个走廊，旁边有个酒吧的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哎，比如说，哎，我这边住，然后我想要看个夜景，喝个酒，然后我可能到某一个楼层的某一间，大家去喝，不是这样子，它比较像是大厅的酒吧。
所以你还是
敢，就这个地方比较差。然后酒吧来说，酒我没有每一支酒都问他有没有，
对，
但他酒单非常的齐全，嗯，哦，然后价格大概是市售零售价的3到4倍。就是一个以餐厅价格来说就是正常稍贵一点点的价格、嗯、比如说、嗯、然后酒单齐、嗯、比如说它有肖多玛狗、嗯、我觉得一只要卖51,000、嗯、一只它有 Cloud Bay、你好像是1000多块2000这样子、就是
1000多块2000没有到三倍啊，
就接近三倍啊，就 Cloud Bay 一只大概900多块，
对
对，然后也有就是香槟王啊，该有的都有，然后威士忌的部分它有很多不错的单杯，就是也是略贵，比如说三旗、嗯、一杯大概600多、嗯、Hibiki 它也有这样子、嗯、就觉得它是蛮齐全的啦，只是那个地方并不会让你想要特别去喝、嗯嗯、那第一个就是它是在走廊旁边这样子、嗯、就是差一点，就像你讲一下，公设其实蛮少的。
对啊，我觉得它的那个设计，它的那个位置 bar 的位置看起来原本应该也不是个 bar， 嗯，就它不是特别设计好，它当时就要做 bar， 反而是它品名的地方，就是它有那个泡茶的体验区，它其实是在它的 C 馆嘛、哦，就是 C 栋，就是它的休闲设施的会馆的那一栋，嗯，就是会员比较常去住的，
哦，
那是
B 栋，
哦 ，OK， 好，它反而在那边的，好像2楼还3楼，它。特别有画出这样的空间，然后面对着日那个韩碧楼的，不是韩碧楼，一直讲错，面对着日月潭的湖景，然后去喝茶这样子，那个比较像是有设计过的。
嗯，那因为韩碧楼它有会员啊，所以它有主要的就是 A 馆跟 B 馆，那 A 馆稍旧一点点，然后但是三个馆都有所谓的这个庭园，然后湖畔跟湖景套房，但是。B 馆也就是会员专属的那个馆的湖景套房是比较好的，嗯，因为它的面湖景的地方的那个阳台是没有，是玻璃的，嗯，它不是格栅的样子，嗯嗯，面宽也更宽，
嗯，还有做一个卧榻，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 B 馆呢，一般来说只有会员才能够用，嗯，然后我看到网上部落格介绍是有一些人会被分到 B 馆，原因是因为可能 A 馆已经住满了之类的，哦，所以它变成带有一点随机性。他会帮你加住，但是你不一定可以住到 B 馆，
就跟那个啊，就跟就是你可能经济舱都满了，他就有机会帮你升等到，
类似这种概念，
啊，
但是是一样价格，
啊，
两边都是一样价格，哦，嗯，一样价格，嗯，然后这边来说我觉得韩碧楼是真的蛮漂亮的，然后
对，真的蛮漂亮，
然后当然有很多可惜的地方，但最可惜是他饭店的硬体现在没有完全跟上，因为他是湖景就会被吸走一切，湖景超屌超厉害，
对对，
但是你硬体没有跟上，你可以明显的发现一些小小的瑕疵，
对，
比如说我们做 SPA 的时候那个泡脚的地方呢，诶，中间桌子有一个火鹤花，
对，
火鹤花看起来蛮像假的嘛，嗯，上面有一只虫，那虫也不动，嗯，就停在那边，
嗯，我们还讨论一下，我
说、
欸，
这虫真的还
假的，
它不动，欸，
对，
它火鹤花看起来像假的，虫也看起来像假的，然后那个小姐就那个服务员就进来帮我们就是擦脚，我说，诶，我问一下，哦，这个花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真的，那这个虫呢，他说嗯， 重演应该是真的，我说 OK OK 就重演不动然后但是整个服务结束完之后那个虫还在那里，因为他也没有处理掉，
要处理的意思。 对， 对，
但是整体来说他们服务算蛮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在饭店里面打电话给他，马上就会说哎，就知道你的名字，然后你希望的是什么餐具什么东西，然后比如在 check in 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们可能需要冰桶，他说啊那你需要冰桶就打电话给我们就好了，就中途我们有出去嘛，那回来之后发现他们帮我们点了蚊香对不对，然后饭店的冰桶里面就有冰块了，所以他们的服务其实是蛮细致，
对，
但是还可以更好，因为你对到他的房价来说你就觉得就是瑕疵很明显，
对，
但是瑕疵也没有到生气的程度，
对，
但你可以给他更好一点，
对，就好像他还有 CD player 一样，我们还去借了
他
的，
还
有图书馆，
对，还有 boss 的 CD player，
对对对，
啊、还有图书馆，
他有图书馆，然后图书馆
里面都没有人去这样，
对对对，然后图书馆里面有一些书，然后有一些 CD， 所以我们就去借了 CD 来播放这样子，因为他说有 CD， 我说所以你没有 CD player， 他说有，就你可以理解，当我们过去前几年去住云品的时候，他是直接给你一个平板还是手机智慧型操作，你按一键，然后就什么东西都开了，什么东西，然后。在韩碧楼还有 CD player， 就是那个数位的落差感，但是不至于到你知道有年代，但是不至于到你会觉得说啊，好老哦。
但我觉得不要让人家选啊，我觉得他可以再限缩一些范围，比如说你可以先选好啊，比如说像缓慢民宿，他是一开始让你选你房间叫什么名字。
选房间的名字，
对对对，选他的名字，
那选名字就是选定哪一个房型，
没有没有，房型是一样的，房型是根据你付钱的价格、哦、
那名字是什么意思，
他把你挂在牌上，然后他房间把你先放类似的音乐，
你是说自己可以取名吗，
就他有 custom 的名字、哦、几个名字这样子，然后譬如说我们那天选了一个，刚好我也不知道，我选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偏老的爵士的音乐，
对，
就蛮好听的，
对，
但我觉得他可以更进一步啊，比如说他有一些那种可能就七年代的华语或台语歌曲，你可以依照你客人的喜好程度先把它弄好，
你说先提供给他这样子吗，
不然你还要去饭店图书馆里面挑，这有点太浪费时间吧，
不会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挑也是一个乐趣，我觉得主导性很强，我就想要听我想听的，我自己来选、
哦、
也是一种啦，
现在 CD 很困难，
看你怎么想啦，我觉得都可行，都可行，都是一个方式这样子，总体来说啊，还有一个体验是大家比较少可能经历的，因为我们去做了那个 SPA， 那你做 SPA 它就会附赠它的那个三温暖，对对对、那三温暖因为它有分男女时段嘛，所以刚好男生时段没了，所以就换我去体验，那好，那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就是一个包场，因为没有其他人，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做 SPA 附赠的话，它的一次体验好像是600块吧，
哦，其实还好，
我也觉得其实还好，但是没什么人会去，因为大家可能光在那边游泳或者是看湖景就差不多了这样、好，那我去的时候他的那个 SPA 就是他的三温暖的那个整个空间啊，大概大小其实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湖景套房的大小
OK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是没有非常非常大，不是这种很大的浴场，然后他有分一个冷池跟一个热池，然后旁边有淋浴，就是洗澡的地方，一样都是裸汤。那就是裸汤，所以就禁止拍照。有那个蒸汽室，就小小的这样子。然后它一样是面对整个湖景。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它是在最角落边边，所以它是一个双面开窗，就是它是在侧边这样双面开窗，一个 L,
边间啊，
边间，对对对 ，L 型开窗这样子。然后我在那边泡的时候，泡到一半，就看到那个湖面有那种游览的那个游船的那个船开出来，那、
okay.
开出来里面的人可能会用一些放大的喇叭设备去介绍说啊，这里这是湖景怎么样怎么样啊，啊日月潭就是什么什么啊，我们看一下左手边是韩碧楼，叭叭叭，这可能就会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听到他因为那个距离就是刚刚好，稍微可以听到他在讲一些东西，这样大概知道哦，他好像在介绍了的。然后我听着听着，我就想说，哎，不对呢。我面对的那个湖景啊，它其实是有玻璃的，它的阳台就是整个面窗面湖景，但是是有玻璃，但它把玻璃门拉开了
，OK，
所以它是整个裸露，然后我也是全裸
，OK，
那我
你不要逼我这段又要剪掉，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玻璃的时候还有反光，虽然是大白天，玻璃还有反光，所以游客应该不至于会往里面看到你整个。 整个样貌，但是如果、
整个样貌，
对，整个样貌，但如果是没有玻璃的时候，整个光照进去虽然是白天，里面比较暗，通常不会看得那么明显，但我觉得用望远镜看是绝对看得清楚的。
谁会在那边用望远镜啊？
对啦，所以我只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当下其实是有站起身的时候的，我还想想说
又逼我要剪掉，
我会想想说我就你这也要剪吗？我想想说我觉得这样不太对，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但有一点担心走光的时候，在那边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
然后就跟韩碧罗一样啊，就是景很好但细节有点要加强的地方啦、我就听起来比较像是今天这个样子
之类，就它其实可以有一些设计让它可以更避免你走光这样子。
好啦，我总之觉得韩碧罗住完之后就是成就解锁啊，台湾就是大概就差不多了啦，
景的部分真的是
古关红星岛不可能超过这个景了、啊，
对，我也觉得不可能，
除非他进去发给你一个 Vision Pro， 对哈，不然不可能超过这个景、啊、
没有啦，就是
不能超过、
就是红星诺亚他不是，他就是不是只有卖景而已，
没有这个是，
因为古关的景就很熟了。
其实只有再来是我跟小奥交往做一个最大的体悟，
怎么样？
就是不管出去玩这个设施再怎么样，创造体验永远是这个整个设计最重要的部分，不管是游戏或干嘛，但是就算有游戏有好玩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景、啊、
而且我特别会挑景哦、我真的很会挑景、
哦、是, 是, 是, 还好
是不是、你说是不
是，你
是
雕还是挑？
挑、很会挑，很会挑景。例如说在日本，我们每次去日本玩出国玩干嘛的，不止日本、然后去加拿大去纽西兰什么的，我每次找那个住宿的点，例如说一定价位里面，我都会很想尽办法挑到一个我觉得景致最好的饭店、对不对？所以我对于挑景这件事情把握度还是有一些的、那南碧尔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谢谢
是是是是，
谢谢，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很不错很不错，我们期待明年再相会，
期待明年是不是
期待明年 会有什么，
就拜托南碧尔、我已经住过 A 馆，拜托给我 B 馆，拜托你让我活下去好不好
对啊、
好，然后最后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听众的留言、
是，
对，我们上一集有一个留言，在我们上一集谈奥本海默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叫杰西、他在 YouTube 上留言说、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绝对，他是看片各家的解说之后抱着期待去看奥本的，但还是震撼的不得了、然后说也许没有先去看解说是一种体验，但你看过解说之后再去看也是一种体验、而且他觉得这是他今年最棒最棒的电影、然后他觉得因为了解一点背景，但是站得更能够投入导演安排的这个意境，而不会纠结在问号当中。比如说奥本海默它的本质是灰色的，
灰色的，
对，它所以它不是黑也不是白，它指的是那个可能诺兰用的一些场景用灰色的方式来诠释奥本海默，所以他其实想做但又不想做，他想要和平但又回不了头，所以大家会发现说人类不可能这样一炸就永远和平，所以他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个是非中纠结给不了答案，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从中认知到没有哪一条路是对或不对的。
哦，哇，这听众给了 好棒的回馈哦，对，很长、我觉得他讲的很不错，的确 我觉得他讲有道理，就是我们当时是建议说啊，你什么什么解说你都不要去，你就不要看，你就直接先去看电影，你先去感受，但是你看完所有解说理解了全部之后，当然你去感受那个电影也是另外一种观感体验啦，我觉得、我觉得蛮好的、
但这是没办法回头的、你以前看过解说之后你永远没有办法体会没有看解说再去看奥本海默的乐趣是什么
哦，很烦欸好，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你会不会是一个纠结某个点的人，会不会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可能会的话，那你还是先去看解说好了，不然你到时候突然跑出一个某个科学家，然后科学家讲了一句话，然后好像带有一些意涵，你就想说为什么他刚刚讲那句话，然后完蛋你就卡在那里，会不会？所以如果你先知道背景，就知道说啊，我知道他为什么对奥本这样说啦，因为其实是因为怎样怎样、这个我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体验下去、那我是不太会纠结这个部分，我会习惯先带着问号往前走、我就我很 OK 带着问号往前走，我就会继续看
带着问号去韩碧了、
对，最喜欢带着问号了。然后全部看完之后，然后再回家看各种影评，然后去享受他的解析，这样子我觉得都不错。但是我很就是我觉得很棒哎、欸，就是回馈我很喜欢，谢谢你，
okay,
很用心，
谢谢
就对对对，谢谢杰西，然后就提供给大家啦。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喝吧葡萄酒 Podcast， 它是。破财的赠予
不会啊，不会。
我其实一边真的很心痛哎、欸，我真的很替你心痛，我觉得好贵、欸。
不会啊，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好贵。
开心是买不回来，钱再赚就有啦。
真的吗？
是不是？欢迎这个各大业配厂商，如果你想要资助，
让
赠予
活下去。
有开心最重要啦、
哦、
好不
好？
好、
哦、好、哦、
他是很那天超开心的小姚，
对，
我觉得很值得，很
棒，很
值得，很
棒。我过两个月会再去。
哦、oh, ，OK
好。好，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到我们 IG、我们 Facebook、我们的 YouTube， 然后各个频道来留言啦。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信箱是 y@tipsywithme。
好，我最近要更正一个问题，我发现 Apple Podcast 的排名呢，它跟评分没有关系。但跟你有没有听完有关系
啊？是啊，
好不好？所以我们听众如果听完的话，你不一定在 Apple 留言或评分啊，但你可以到 YouTube 留言给我们，如果你想要让我们知道的话。
Okay, 我们现在是全球排名2.5%，
前2.5%，
超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OK， 好，就这样，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Bye bye